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，今天我们读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。在第一个生命成长的阶段，圣徒从渴慕爱主开始，经过主手轻柔的制作，而有了初阶十字架的经历。他学会在凡事上单单注视主，仰望主，倚靠主。没想到就是这么简单的倚靠和顺服，主就把他带到筵宴所，公开的展示主对他的爱，并且也宣告他是完全属于主。他是那么的平凡，主是那么的超凡，他不过是一个乡村女子，主是荣耀的君王。他一方面深深地觉得自己不配，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应接不暇。这么丰富的恩典，这么超绝的尊荣，远远超过他的容器所能承受。他几乎站立不住，就求主给他葡萄干来增补体力。这葡萄干是他过去的奉献，经过了主的持守和精致，能够立即供应他的需要。他求主给他苹果，这苹果是主自己新鲜的供应，来扩大他的度量。这时候他思爱成病，他发现自己属灵的身量离主实在太远，完全无法与主匹配。他何等切慕能够立即长大，享尽主丰富的恩典。而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，经历主的恩典需要度量。看着摆在眼前的荣耀丰富，自己垂手可得却又得不着，那种热切的盼望、迫切的渴慕，以及看得见却得不着的遗憾，各式各样的情绪扑面而来，使得他几乎站立不住。就在这时候，主会怎么样反应呢？我们来读第六节，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主做了一个爱人才会做的事，主的左手在他的头下，主的右手将他抱住。如果我们亲身经历，就会知道这是最亲切的扶持。或许每对夫妻都能够尝试一下这个动作，妻子因着丈夫浓郁的爱而站立不住，向后倾倒，丈夫适时地伸出左手扶住妻子的头，右手搂住妻子的腰，很自然地两个人就面对面，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，再多的争吵，再深的埋怨，都要消失在这爱的洋海之中。夫妻如果能够经常这样操练，关系一定和谐。主带着这个圣徒公开地进入了筵宴所，公开地展示他们之间的爱情。在这个圣徒力不能生的情况下，主伸出左手扶住他的头，又用右手环抱他的腰，完全不考虑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，毫不吝啬地向与会的宾客见证主对他的爱与扶持。这个圣徒陶醉了，融化了，他安息在主的爱里。对这个圣徒而言，这实在太好了，太高了，没有比这个更好更高的。他的一生就是停留在这里，也完全没有遗憾了，因为他的容器已经完全装满了，不能再装了。但是对主而言，这才是刚刚开始，这只是第一个阶段生命成长必须有的经历。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，必须爬的山还很高，必须经历的恩典还很深。主看着在怀抱中的圣徒是那么的满足，那么的安详，在筵宴所那么热闹兴奋的地方，他也能安息陶醉的入睡了。主知道他的度量已经到了尽头，就让他安息吧。 我们来读第七节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主怀抱着安睡的圣徒，转眼向着筵宴所的宾客们说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也就是在平安的根基上蒙恩得救的众圣徒啊，这包括了一些只有知识道理而不求长进的圣徒，因为自己缺乏爱主的经历，完全不能明白人怎么会陶醉在主的爱里。因着自己的无知，他们喜欢说一些闲言闲语或一些批评论断的话语。这也包括了一些生命比他老练、经历比他丰富的圣徒，他们知道这只是跟随主第一段的生命经历，他们在暗心中要来叫醒他，要带领他继续往前，但是他们不能够与他共情，不知道他的容器已经满了，是需要安歇片刻了。因此主很郑重地吩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里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主指着自然界的生物来嘱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并且称呼你们，也就是主把焦点转向了周围的圣徒们，告诉他们说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，不要大惊小怪，要让这个圣徒根据自然律得着安息。第一阶段的这个经历对他来说太丰富了，他需要安息的时间，把他所得着的内化成为他的组成。羚羊和母鹿都是在田野里很容易受到惊吓的动物，羚羊动作迅速，受到惊吓就会立即跑开而无法安息，母鹿则因为正在哺育小鹿，特别敏感，保护欲也特别强，受到惊吓就会立即反抗，也无法安息。主深深地知道，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安息，因此主郑重地嘱咐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生命成长有一定的自然律，就像传道书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，这个爱主的圣徒已经达到了这一个阶段的高点，他需要安息来内化他所领受的，用人为的方法激发他继续往前，反而打岔了主在他身上的工作。因此主说，不要惊动他，不要叫醒他，让他安息，让他安睡，等他自己情愿再走下一步。主是如此的同情抚救，柔细存良，主知道他真正的需要，就愿意耐心的等候。这个爱主的圣徒已经走完了生命成长的第一个阶段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他走过的路，这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成长指南。如果这些你都经过了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走过了生命成长的第一个阶段。如果还有一些你没有经历过，就说出你的生命还在第一个阶段。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自己，并且求主怜悯，能够补满我们所缺欠的。我把第一个生命成长必须有的生命经历列在下面的七个点。第一是对爱主的渴慕，与主建立主观亲密的关系，认识主的爱情胜过世上所有的美物，对主的所事与所作也有了初阶的认识，并且带出了跟随主的行动。第二，进入内室的交通，认识自己的不堪，也认识救恩的宝贵，在亲密的交通中被主呼召，开始认识了自己的托付。 与主有内室的交通，成为圣徒每天的实行。第三，在葡萄园的侍奉，尝试按着自己的负担来侍奉，却与教会的负责弟兄们产生了争执，把这种情形带到主面前求问，接受主的改正与鼓励。第四，接受主手的制作，认识自己还没有脱离世界，在心甘情愿和喜悦的情况中，经历了初期十字架的工作，借着基督的救赎，学会了顺服的功课，并且把一些神圣的性情编织在自己的品格中。十字架的工作应该是反复于内室的交通和侍奉的调整之间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圣徒如果要生命成长，一定要有自己内室的经历，同时也要在教会中积极的侍奉，把侍奉上的难处带到内室求问，再根据在内室中得着的供应调整自己的侍奉。而这么的反复在圣徒身上彰显的，就是主成的改变。第五，在家中与主坐席，经历了初期的破碎，身上散发出拿达香膏的香味，开始珍赏主的死，在侍奉中也学会单单的注视主，不再计较自己的得失。第六，学会了向主的单一纯洁，这是这一个阶段最重要的学习。他的眼界被扩大，他的度量被增加，知道在顺境中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也知道在逆境中要单单的仰望主。他对自己的认知相当准确了，但是对环境的认知还不准确，他还不能领会自己是百合花在荆棘丛中。他经历了主保守的大能，也尝过了主恩的滋味，认识主是千万人中第一人。第七，被主带到筵宴所，这是他前所未有的荣耀经历。主公开地展示两个人之间的爱情，那么丰富的爱情，那么崇高的尊荣，让这个圣徒觉得自己不配，却又引发出深切的渴慕，渴望能够超越自己的度量，更完全地经历主的恩典，却又不能如愿。这种渴望与现实的差距让他失爱成病，以至于站立不住。主适时地提供了亲爱的扶持，让他能够安息在主的怀中，主就在他身旁守护，并且告诉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只是第一个阶段七个生命经历的步骤，就已经如此的丰富。不知你对比自己的经历，有哪些没有经历过，还有哪些需要赶快的弥补。如果你愿意把这样的渴慕也带到主面前去祈求，主一定会答应你的祷告，用他的恩典来供应你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让我们相信你，我们就成为天父的儿女，也开始走上属灵的道路。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，许多事我们要经历，许多基督的丰富我们要得着。谢谢你把雅各这本书摆在我们手中，也在你的带领下，我们读过了第一个阶段的生命经历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，我渴慕与你更亲近，我渴慕有内室的经历，有与你坐席的经历，也渴慕被你带到筵宴所的经历。帮助我学会单单的注视你，仰望你，依靠你，在我的生活中来做主掌权，能够与我共谱一条生命的歌，保守祝福我前面的道路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